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乐哉家庭这个栏目呢，我们再次的邀请到婚姻辅导专家袁大同老师，再跟我们一块儿分享关于婚姻这一方面的一些重要的内容。那过去袁老师都跟我们讲到婚姻上面的一些误区，那今天呢，袁老师他会继续的跟我们分享婚姻的第四个误区。在这里首先我们欢迎袁大同老师。袁老师你好吗？
周师母很好。
是，袁老师，我记得上一堂课呢，你跟我们在这里讲到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你讲到妻子呢很希望丈夫的疼爱，但是呢丈夫也希望妻子能够温柔的对待丈夫，其实是互相影响的，对不对？
对，
丈夫如果是不爱妻子的话，妻子是温柔不出来。
对对，如果妻子没有这种安全感，没有被珍惜被看重的这样的感觉的话，他温柔也不是真正的温柔，他会强做出来，也丈夫也会感觉到的。
是，
所以他一定要感到很平安，很被珍重。
嗯嗯，
那个女性的温柔才能够从心里面发出来。
是的，所以丈夫要真正的尊重自己的妻子，爱妻子的时候呢，妻子才能够用她的温柔来帮助自己的丈夫。好，那今天呢，我们想请教袁老师，就是婚姻的第四个误区是讲到婚姻意味着幸福和谐吗？那这个为什么又是误区呢？
这个因为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有挑战性的一个问题哈。
嗯，
因为我跟我的妻子在我们做这个事工到现在做第13个年头，到今年5月份就整整13年。
是，
我们前6年的时间呢都是在宣讲营造幸福和谐家庭哈。那么所以后来呢，所以我这个在后面我忽然发现呢，有了很多的这个问题，那么就进行了一些深入的研究和求问神，并且读圣经。
嗯，
我才发现其实圣经里没有幸福这个字眼的。
哦，是吗？
对对，圣经里没有幸福这样的一个概念的。
是是，
因为 happiness 这个圣经里我不管查英文还是查中文都没有这个概念。
嗯，
因为有一次我们实际上我们在经常的有这些有共同看见的一些牧者的一些培训呢，所以有一次我就问他们这些愿意做这个幸福家庭建造者的这样的事工的这些很有生命的一些基督徒，我就让他们给我谈一谈你们认为什么是幸福，
嗯，
怎么样就幸福了。
是，
但是你会发现同样的信仰的同样的价值观的人，他们谈的幸福的概念都是不一样。所以当时我就想到了这个，你可以看到就是如果我们为了一个幸福的目标去奋斗，我们都认真要为一个目标去奋斗，可是大家对每个人对这个目标的理解都不一样。
嗯嗯，
那么这是一个很就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是，
所以因为那么更不要提那些人生观不一样信仰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的人，那么每个人对幸福这个概念的理解感受也都是不同的。所以这个我就开始这个结合我自己的婚姻的生活，我自己的经历，以及对圣经的求问神，所以我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是，
原来婚姻不意味着幸福，而且也不意味着和谐哈。
嗯嗯，
因为和谐是 harmony， 圣经里也没有 harmony 这样的一个概念哈。因为 harmony 这个和谐是一定是双方互动的。
嗯，
怎么说呢，就是你有要我做出来要有回应才能够和谐的。
对对，
如果单方面的意志是不能够和谐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像当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当时的苏联俄苏联和德国，法国和德国，英国和德国，他们都是要想和谐的。
对，
但是德国不要跟他和谐，所以他最后的结果还是不能够和谐，还是战争。
也就是说两方面都要
对
互相的，
必须要共同有这样的一个愿望，这才能够和谐。 对吧？我们给他一些方法才能够和解。
对对。
可是现在婚姻里面这种情况是很少见、很少的，对吗？现在就是更多的情况下是一方愿意，甚至是两方都不愿意。
对。
或者是一方愿意，另一方一点意思没有。
嗯。
对吧？这样的，所以的婚姻，那么对于两方都愿意和谐、愿意这个营造好的家庭，这样的是我们比较容易做的工作。
对。对，
我们给他一些方法，给他一些劝慰，他就可以改善的。但是我经过这么多年，在中国大陆，更多的是两个人都不愿意，或者是一方坚决不愿意。
嗯、
所以这样的话，你给他讲什么样的这些营造幸福的和谐的方法都没有任何的意义的。
所以这个重要的核心就是夫妻两个人都愿意的时候才能够达到。
对，你的幸福和谐的这些方法、这些劝慰才能够有效果。所以而且我感觉到是这样的，就是说每一个人对幸福这个概念都是不一样的哈。
嗯嗯。
你问100个人，他可以给你几十种这样的回答，很少两个人雷同的，对吗？因为有的人认为有了钱就幸福和谐了。
对对。
有的人认为这个我有很多的女人我就幸福了。
嗯。
有的人，但有的人呢，一分没有，浪迹天涯，他自己觉得很幸福，可是别人又不愿意要他这个幸福。
嗯。
对吗？而且这个有的人是别人认为他们很幸福，可他们自己觉得痛苦不堪。
是是，
有的时候呢是这个两对夫妇，他们可能处的环境是一样的，条件是差不多的，但一个觉得很幸福，
嗯、
另外一个觉得就很痛苦。
对，
对吧？还有的是前几年还非常幸福，到今天就如坐针毡
了，
对，就又不幸福了。
对，
所以这个东西它是没有一个客观的一个标准的。
嗯，
所以我们如果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没有个大家共同认可的这个概念，你营造幸福婚姻，那什么是幸福婚姻？怎么样的幸福婚姻呢？
嗯，
所以这是一个不清楚的概念。
对，
所以我给这个幸福做了一个新的一个解释，就是自我感觉良好。就当你自我感觉很良好的时候，你就会幸福啊。但是，而且幸福实际上是我们对客观环境的一种感受。
嗯，
当这个环境能够满足我们里面的一些需要的时候，它满足了我们这些需要，我们就会感到很幸福。
嗯，
但它不能够满足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感到很痛苦。但是我们的一生当中，这个环境满足我们需要的时候多呢，还是不满足的时候多呢？
一定是
不
满足的时候，
对，一定是不满足的时候多呀。
对对，
对吗？
是。那
就是年轻人，他们认为我这个婚姻应该是幸福的，婚姻意味着幸福，所以他们现在觉得不幸福，他们认为我等我结婚就幸福了。
嗯，
所以他们这个结婚的他们憧憬是非常美好的。
对对。
所以这个他完全对幸福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所以他们进入婚姻以后就大失所望，这个期望值越高，
失望也大，
越大。对
对。
所以他会觉得就先越来越多的婚姻仓促的进入，仓促的出来。
嗯，
对吗？所以我们需要纠正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概念。
嗯嗯，
对，这个幸福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这样的一个客观的一个标准的。
是，那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说，结了婚以后，如果就是认为婚姻就是意味着幸福和谐的话，那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对。
那要怎么样帮助他们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呢？
我们对基督徒来说呢，这个工作比较好做的。
嗯，
因为大家认识到我们全是罪人。
对，
婚姻是两个罪人的结合。
嗯，
对吧？我的妻子有一句话，她说结婚以前我是一个罪人，结了婚了以后家里两个罪人，又生了一个孩子三个罪人，如果你再生一个就变成四个。
是是是，
把你的妈妈接了就五个。
嗯，
所以家里每增加一个人的话，
嗯，
多一个罪人。这么多的罪人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他怎么可能总是和谐美满的呢？他一定会有很多很自然的产生一些矛盾冲突的。
对，
对吗？
对、嗯、
所以这个即便我们的婚姻在此时你感到非常的满足，你会感到很有幸福感的时候，这个实际上在我们在神看来就没有什么可夸耀的，因为这充其量你是在爱一个可爱的人，或者是爱一个爱自己的人啊。就是这个在，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
嗯，
有什么赏赐呢？
对，
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 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即使因为幸福和谐的婚姻呢，它不是基督徒的婚姻所特有的，
嗯，
不是基督化婚姻所特有的，就是不信仰基督的人，他们同样也可以有他们自己认为的幸福和谐的，
对，
对吧？就是它不是一个，因为我觉得基督化的婚姻，它一定有一个其他的
因素在里面
所不具备的，对，它必须是它独特的，
是。
而我们在生活中可以看到，很多的基督徒的婚姻是不是很幸福和谐的？
嗯，
而那些不信基督的人呢，有的他们是非常很幸福和谐的，所以我就开始研究这个。那么这是出现了什么情况呢？我忽然发现，这个即便是那些正在幸福和谐的婚姻，他们也不外乎是这样几种情况啊。第一个，他们正处在蜜月区，
嗯，
蜜月期就是刚刚结婚不久啊，两个人这个如胶似漆，这个割舍不断，
对，
还处在这个兴奋状态当中，他们互相的这种还在这个甜蜜呢，
嗯，
对吗？不，还没遇到真正的挑战，这是一个幸福和谐的状况。
对，
再有一个呢，他们是虚伪的利益的互补，就是他们都有自己想要得到的利益，
嗯，
这个利益对方只有对方能够给满足自己这个利益的时候，他们也是非常幸福和谐的。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在电视节目上看到过一个，因为现在很多的电视台啊都在办这个婚姻的节目，
对对，
但都没有出于基督教这样的观念的，对吗？
是的，
世俗的。所以他有一个，他用这个方法来解答这个婚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其中有一个婚姻是这样的，有一个案例哈。
是。
结果我讲这个案例，大家就会马上想到他们身边一定有这样很多类似的案例，
嗯嗯，
就是一个退休的一个官员，退休的官员，他在大城市有房子，有退休金，有这个100%的这种医疗保险的等等，
是
优待遇非常优厚的。
嗯。
他呢，跟自己的保姆，就甚至比自己儿女都要年轻的一个保姆。两个人结婚了，对吧？
哦，
结婚了以后呢，然后在这个节目里就开始是这样的，他的儿女坐在一方，
是，
然后他跟他的新妻子坐在一方，就形成一种论战。
嗯，他们的问题到底，他们的摩擦是在哪里呢？
那你想就可想而知啊，就是以前可能这个以前他们就同居，但
是
儿女都没有真正的挑战他们。对吧？
嗯嗯。
那他们一旦进入婚姻了，就是这个退休官员娶了这个年轻保姆的时候，这问题出现了。为什么？因为涉及到遗产的问题了。
对对。
所以这个大家很清楚哈。但是儿女不说是遗产的问题，他们绝不会这么谈的，对吧？
对。
他们说什么？他们说这个女孩子是别有用心，
有目的的。
有目的，你有目的嫁给我，对吧？你们不可能是爱情，
嗯，
你们也不可能幸福，你是有意识来骗取我父亲的财产，
嗯嗯，
对吧？所以，但是呢，这个女孩子，她在公众面前说：“我就是爱他哈，
嗯，嗯，
我从小我就喜欢老人啊，所以我就是爱情，我就是爱他，而且我感到非常的幸福，他很爱我。”
是。
那么这个老人呢，就是说啊，我不管怎么样，我也不管他目的什么样啊，
嗯，
我的老婆没有这么对待我，
嗯，
对吧？这个你们也不这么对待我。我这么大年纪，我需要照顾，我也需要爱情，我也需要有人关爱，
嗯，
你们都不来，但是这个女孩子她给我，
嗯，
我不管她什么目的，她使我很幸福，所以我就要跟她结婚，我就要把东西都给她，
嗯嗯。
所以你看他们这个老人觉得他非常幸福，这个女的很爱他，这个女人也觉得这个男人很爱他，们是非常大在那大秀恩爱哈，
是。
对，你可以看到这是基督化婚姻吗？肯定不是，
一定不是，
一定不是。对，
对，
但是他们告你，他们在那儿大秀恩爱的，丈夫也非常爱这个妻子，妻子也非常顺服这个老人哈。但是大家一看都明白，这是一个利益的互补。
对，互补他们之间的利益吧。
对对，所以他也会幸福和谐哈。
嗯。
所以我讲这个，还有的是为了安全感，就是我已经不爱你了，但是我知道你很有权势，你很有钱，我离开你我就不能生活了。
嗯，
所以我也会大秀恩爱，
是，
对吧？我慑于你的压力，你的官衔，你的势力，对吧？所以这都是，再有一个就是，也有这种夫妻，就他们的性格是非常的互补，但这种互补呢是偶然的，是几万对夫妇里才有这么一两对哈，就他们特别的，
是是，
哎，男人比如很强势，女人就是一个 一个弱弱的女子哈，
嗯，
小鸟依人，这个男人很强势，又能干，什么都把持过来，女人什么也不操心，我就这个依附于你，或者是女人非常强势，男人就是一个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很这个顺服的男人，很听老婆的，他们也会好像很幸福和谐，
嗯，
对吧？在这种情况下，我讲的他很多都是这种性格的一种巧合，它也不是我们所要效仿的婚姻，
是
它没有任何学习的价值。所以我想在这里跟弟兄姐妹们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故事，其实圣经里已经告诉我们这个原则，所以我讲一个圣经里给我们讲这个故事。
好，
他给我们解释为什么不是幸福和谐哈。他讲士师记呢第十七章和十八章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故事，他讲了一个米迦的故事。
是
米迦呢是一个他的是当时以色列人很多人已经不信耶和华神了，但是米迦呢是一个还在求问神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他不是真正的信仰，他是一种宗教式的宗教哈，但是他会拜这个神像，对吗？他认为神祝福他的方式呢，因为米迦这个人品格本身是不是很好的，他偷他妈妈的钱，对不对？所以他妈妈一咒诅他就把钱还给妈妈，所以妈妈拿出一部分钱让他去做神像，他就做了很多的神像，什么有这个画的，有刻的，有铸造的，他什么样的都有，他有各种各样的神像，他又造了神堂，而且他还做了以弗德，他觉得他具备了这些东西以后呢，神就会祝福他，他又想呀，我现在缺的就是一个祭司，我没有祭司，所以找不到立位人来做祭司。其实我们知道，真正的也不是立位人做祭司，应该是这个亚伦的子孙做祭司。
对对。
他也找不到，反正有立位人就可以了。但是立位人也找不到，怎么办呢？他就指令他的儿子，一个儿子来做祭司。他认为我具备这些东西以后呢，他神就会祝福我了。所以他就有一个遗憾，他讲唯一的遗憾就是我这个祭司呀不合格，是儿子，不是立位人，所以这个米迦心中一直就想要得到一个立位人来满足他这个心愿。
嗯，
他得不到，但是心就苦苦的在追求，就像我们在想要一个姑娘来满足我，什么样的一个姑娘就能够满足我了，我就苦苦的在追寻这个情人一样的，是吧？
是。
那么另外呢，就这个时候就他正在苦思这个苦苦的思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恰恰就来这个立位人。这个立位人呢，他是从犹大的领地来的。我们知道神是非常祝福犹大这个民族的。
对。
但是犹大这个民族竟然不能够满足一个立位人在他们当地的生活，就是他已经生活不下去了。
嗯。
生活不下去，说明犹大这个地方的人敬拜神比较很差了，对吧？
对对。
所以他活不下去了。那么这个立位人呢，就出来找一个混饭吃的地方。
嗯。
他不是真正的要寻求一个服侍神，而是他立位人不会做别的，就会在神殿里的工作，所以他就想找一个地方能够给我饭吃。你看到这个立位人和米迦两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愿望，都有一个没有满足的一个需要，一个叫找吃饭的地方，一个是需要立位人，所以他们两个一见面呢就像一见钟情一样的，对吧？
互相能够帮助
对
方，
互相能够满足彼此的这样的需要，所以他们两个情同父子呀。
嗯，
就跟我们这个郎才女貌一见面这个情投意又合，像这个费翔唱的歌一样，是吧？这个相见恨晚，
对，
所以两个人就如胶似漆，他就像父子一样的，而且他们都称赞耶和华，说是神太爱他们了，神祝福他们，这就像我们的婚姻一样的哈。如果这个事情他们能够平安的这样下来的话，他们的关系也不会破裂的，他们可能会幸福美满的就这样生活下去了。但是偏偏在十八章的时候出现的问题了，
嗯，
就是但人来到这个地方，但人要找他们的领地，要找他们的地方，但是他来到了米迦这个地方，发现米迦的家里非常的生活非常好，所以他们就这个想到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家有神堂，
嗯，
有神像，
是
有以弗德，还有立位人做祭司，所以他们就把这些席卷一空就要抢走，是吧？
嗯，
他们以为拿到这个东西就给他拿到祝福了，所以这个立位人一看把这些东西拿走了，这是我赖以谋生的东西啊，所以他就出来阻挡他们，说你们怎么把这个东西拿走了呢？这个 这个代人就告诉他说，哎，你是做一个家的一家人的祭司好呢，还是做我们一个族的祭司好呢？
嗯，
给他更大的一个利，因为那些个利位人他是为了利益
做了
这个、
嗯、
对在来而来的，所以我给你更大的利益。那么这个利位人一想怎么办呢，他自己抱起神像
就走了，
抱起以弗德跟着这个代人就跑了，对吧、
嗯、
然后这个米迦不是这样的，米迦是要用命来拼命来保护自己的这个关系的，所以他带着他的这个族人就出来要攻击这个但人，要抢回这个他失去的这些东西，
嗯，
对吗？但是但人说，你不要声张，因为我们这里有比你脾气暴的，对吗？你要是声张的话，把你杀了。所以你看这个米迦是来拼命的，但是有比他更厉害的，米迦就铩羽而归了、
嗯、
对吗？所以这个关系又破裂了。我讲神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如果只是基于一个需要互相的满足的这样的关系，是不能够长久的。
嗯，
因为一旦他这个需求被打破，或者有更高的利益，或者有更大的威胁来临的时候，这个关系会不攻自破的。
对，就很容易
就很容易
因为别的诱惑，他就会因为可以满足自己更多，所以就离开他本来有的。
是的，所以你看现在北京、
嗯、
我们在北京在中国很多电视台的频道都在有这个相亲的节目。
对对，
所以他们都是一种条件的交换。
嗯，
我要身高多少，工资多少，在哪儿生活，这种条件的交换，他就像米迦和这个利未一样的哈，
是
满足了你的需要，你就说 OK 了。但是如果比他更加帅的人，比他的身材更加标准的人，
嗯，
比他的工资更加优厚的人，比他更加厉害更加荣耀的人来了，
也就是说经不起考验吧。
经不起考验，对
对，
是不是？因为你是在一个选择的比较嘛。
对对
对吗？我选择了你，我只是在此种情况下我选择了一个比较好的，
嗯嗯，
比较满足我的。但有更满足你的怎么办呢？就像那个立位人一样的，你做一个族的祭司好呢，我给你做一个族的祭司是吧？你做一家人祭司是在算什么？我是一个族的祭司，对吗？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如果是正处在这个幸福和谐的这样的婚姻的时候呢，你也要知道，感谢主，这段时间我们也要想到，
嗯，
我们要有这个心理的预备。一旦出现了严重的情况，我们也绝不改变。就像我觉得现在这个婚姻中的青年男女在结婚的誓言上，
嗯，
他们所说的，无论疾病还是健康，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落魄还是成功，但他们在明这个誓言的时候，他们想的是无论富有还是成功还是健康，他没有想到疾病，
对，
贫穷落魄，他没有想到的。
可能那个时候他们太开心了，他们想到的只是那个很正面的、很快乐的那一面。
对对，全是好的。
对，
他完全被那个美景啊把眼睛遮住了，他没有想到婚姻预备所要面对的太多的考验。
对，
太多的考验。那柴米油盐，这只是最基本的考验。
对，
还没有遇到车祸，
嗯，
病痛。对不对？
是的，
这个所以很多的夫妻俩结了婚以后才发现，哦，原来你还有一个瞎眼的妈妈需要照顾，原来你还有一个残疾的姐姐需要我们，就马上就开始，
嗯、
哦，我不能够接纳，
嗯，
所以他们就大的这个杀伤力是很大的。
对，所以我这个呢就想起了袁老师你曾经跟我们讲过，婚姻这个婚约是一生一世的，而这个婚约呢是要见血的。你曾经讲过这个红地毯就是一条血的路嘛，
婚约之路。对
对 对, 对，婚约之路。所以我们也要让年轻的孩子们，当他们要真正踏入婚姻里面的时候呢，让他们能够就是全面的能够看见婚姻，虽然他们没有实际的去经历，但是他们让他们知道，就是说有正面的一面，也有一些就是让我们考验我们生活的一面的很实际的东西，
是的，
我们要去面对它。所以我觉得这个要 一定要给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一个这个清楚的概念吧。
是的。
那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就可能稍微明白了一点，为什么刚开始的时候袁老师你说婚姻不是意味着幸福很和谐，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追求幸福跟和谐，但是现在稍微明白了，如果我们只是想幸福和谐的话，而没有完全的投入在当中，没有看到真正婚姻里面实际的一些要付的代价的时候呢，可能你的动机或者是很容易就被其他的东西引诱，而离开了这个本来这个婚姻生活里面。好，非常谢谢袁老师你今天跟我们的分享。那下一堂课呢，也请袁老师继续的跟我们讲一下，如果婚姻不是意味着幸福的话，那婚姻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对，
好，那希望下一堂课请袁老师跟我们分享，谢谢。
好，再见。